解释圣经的一些个基本的步骤。当我们真正要解经的时候，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做。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方面在思想上，如果那个根基方向没有十分正确呢，就会有时候受一些个影响。但是这里我们简单的思想几件事情，实际上呢跟前面我们在预备的时候那个背景所思想的材料都有直接的关系。我这里会简单的提到几件事情。首先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在解释任何一段经文的时候啊，都必须要先找出来这段经文的基本意义。基本意义就是说，我们讲那个 exegesis 材料，非要把那个最基本的意义把它找出来。那么这个基本的意义怎么找法呢？我觉得最基本的应该从字的意义上面开始，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研究一下到底它讲什么。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太多时候我们就是受背景的影响太多了，我们脑子里边认为啊，我们过去听过别人讲道是这么讲法，结果我们脑子里已经有成见了，就是这么讲，或者我以为是怎么个意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哈，我自己有过这样经验。在查经班里边比方说我们要查一段随便一段什么经文，一开始查呢，即刻就有人开始讲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哪里来的呢？都是过去听道听来的，是不是？就即刻没有查，还没有查这段圣经本身讲什么呢，先把很多别人的解释拿进来了。我在一些个查经的工作上面常遇到这样的现象。你比如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都没有看见好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他即刻说了主耶稣救罪人的问题，就是他先把那个解释拉进来了，而没有先把那个基本经文的意义把它找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好像本末颠倒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先说出来的解释是什么，我们先要查一查，比方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先查一查这个故事里面到底讲什么了，到底讲什么了，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什么情形之下被捉到的，他遇到的是什么事情，先知道经文基本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在讲经文基本的意义上面呢，我们就首先应该找一些个工具来明白这些经文的字的意义。在这里呢，最基本的有比方说圣经字典的工作，查圣经字典。我们都能够读英文呢，那这方面就方便好多啊。有英文里面有很多好的圣经字典，要用简单的材料，比方说你们可以用像 New Bible Dictionary， 舒适那里，这个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那里有的卖 New Bible Dictionary， 或者是另外有一套书很不错的，比较老一点，已经几十年了，但是仍然很不错，叫做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五本一套。我们中文的圣经百科全书就是从这一套书翻来的， ISBE， 我们称它 ISB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那么这样的材料你从这样的材料呢，可以明白一点圣经讲那个基本的意义是什么。你比方说你遇到一个名词，比方说说红海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它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么你查一查这样的材料呢，它即刻能够告诉你红海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它的情形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过红海才能去旷野等等这样的材料。那么中文呢，这样的材料就比较少，但是现在呢也有一些材料，中国过去那个圣经百科全书啊是从 ISBE 翻去的，但是材料非常的很难用，半文半白，文言化，文言翻出来的，而且查是不是很难查呀？它那个整个次序呢查不到。你说你要查，比方说以弗德是什么，你到哪里去查？他说那是属于，比方说衣服，你得知道它属于衣服，你才能查得到。你要查另外一个东西，他说那个属于伦理，你要知道它伦理去查，你要不知道是伦理，你查不到。另外一个找属于风俗，你要知道到风俗里面去查，所以那个编排次序很麻烦。 你如果会英文呢，查英文的材料就比较容易的多。最近天主教在香港出了一本圣经词典，天主教出的，假如你们要是回远东去工作呢，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买的，虽然它卖得很贵，中文的一本卖差不多30块美金，30多块，比较贵一点，100多块钱港币，为香港人来说是很贵很贵的了，但是很有价值，里面的材料很有分量。那么用这样的材料呢，先查一查这些个经文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不做这个基本的工作呀，你永远带着一种猜测的成分在里边，你永远猜测里面到底什么意思，你不知道真正什么意思。你必须要先做到这个最基本的这番功夫，哎，按字的意思一个字一个字的查一查，到底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讲的是什么。那么等你把那个字的基本的意义查出来了，把字的基本的意义查完了，然后第二步呢，我们需要留意的呀，就是要看一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谢谢。要看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关系。这里我讲上下文的关系呢，我讲的范围很广，不是单单说这一章圣经里面讲什么。首先你要看一看它整个在整个圣经里面的 context，就是说这本书是在旧约是在新约。如果是旧约的材料，你就按旧约的方法来解释了，因为旧约里面的材料多半是历史性的或者预言性的，而没有像罗马书那种教义性的材料。啊，如果是旧约，在什么情形之下，什么人写的，那个时候在什么时代，摩西的时代，摩西时代知道的属灵的真理有多少呢？当然比保罗时代知道的少得多。那我们看看它是在旧约里面或者在新约里面。如果你决定它是在旧约是在新约了，你还要看一看在旧约哪里，在新约哪里。是历史书啊，还是诗歌书啊，还是律法书啊，还是预言书啊，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预言书呢，普通来说呢，它是严格说来啊，很多预言都没有一个当时历史的根据，你需要用预言的方式来解释。那么历史书呢，你就只能够按历史的背景来解释，是一个历史事实，你要知道一点历史背景，所以看看它是什么书。如果是福音书跟书信就不一样了。假如福音书里边，比方说讲到方言的问题，你怎么解释呢？跟书信不一样不？因为严格说来，方言的问题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才开始的，五旬节以前没有方言问题。五旬节以前方言的问题呢，是跟我们的方言问题一样哈，广东话跟北平话是两个不同的方言，那个问题跟五旬节以后的方言的问题不一样了。那你看，如果你遇到方言的问题，你看看是在福音书里面，还是在使徒行传，还是在保罗书信，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它所可能的意义不一样。你比方说哈，假如你看见一个名词，比方说你看见说这个字执事，假如你看见执事这个字，这个字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如果是在腓立比书发现的，跟在马太福音发现的，两个字的用法可能不一样。腓立比书里边那个执事呢，可能是代表一个职位，教会里面的执事。在马太福音里面，如果遇到这个字呢，它可能是代表一种工作，你服侍人的工作。两个字完全不一样啊，用法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背景，因为那个环境不一样。所以你查到一本书，你要知道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在新约或者旧约，然后呢是在新约的什么材料。是书信呢，还是福音书，或者是使徒行传，或者是启示录。如果是在启示录里面的用的名词呢，可能和约翰福音里面用的名词不一样，虽然都是同一个作者约翰写的，在启示录里面的用法可能和约翰福音的用法不一样。我们要决定它在什么地位，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释。你如果是在书信里面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很严格的按着字面的意思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如果是在书信里边，我们要很严格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如果是在预言里面，在启示录里边呢，那我们就需要看看它整个启示那个目的是什么，按那个方向来解释，你就不能一个字一个字来解释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这个上下文的关系，要知道它是在旧约是新约。如果是旧约了，那旧约的哪一种书，在新约了，新约的哪一卷书，这卷书的性质是什么。等看完了，然后我们要再看一看这个在这个书里面呢是在什么地位，在这本书里面什么地位，这个都很要紧的。 一段经文在这本书里边占什么地位都很要紧。你比如说保罗写的书信哈，像比方说像哥林多书，他在他前一段的那个引言里边对一些个字的用法呢，可能和他最后的那个劝勉的话的用法呢不一样的，有时候不一样。他引言时候呢，可能是他心情还很平静呢，等到后来他的心情很激动了，用字有时候就会不太一样，要看看他什么情形。那么如果是引言里面是问安的话，那你需要按那个方法知道他那时候的心情。如果是在辩论的很激烈的时候，像加拉太书，那个用法不一样了。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多字呢，一句话讲了一半，用法不一样了。就是从加拉太的体裁啊，比如说跟以弗所书你比起来很不一样，你不能把两书一样方法来解释啊。以弗所书呢，像那个弹琴的哈，很悠扬的哈 ，legato 那种法子；加拉太书呢，噔噔噔 ，staccato 那种法子，讲着讲着，他心里边很激昂，一句话讲一半停了，然后再开始另外一个字，很激昂的那个笔法。你需要知道他那种情形，那个字文法的构造，你怎么分析它？再同时呢，看完了他这是在这本书里边哪一个地位，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一段经文他那个 immediate context 是什么，他即刻那个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即刻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很要紧。你比方说哈，我们要思想还是说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主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讲那个比喻啊？我们把那个多半都讲成福音，讲一大套整个的系统神学，但是那个在什么情形之下讲的呢？撒都该人问耶稣说，我应当做什么？耶稣是应该哪一个条命诫命哪一条最大？你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当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般人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要问耶稣好像证明自己好，谁是我们的邻舍呀？耶稣给他们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叫他们知道谁是我们的邻舍。那好撒玛利亚人和落在强盗手里的人没关系，但是没关系的人也是你的邻舍，那个才是主耶稣讲的意义。那谁是你的邻舍？你好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我们如果要是把那个整个剪成了一大篇福音呢，或者整个系统神学主耶稣的整个工作，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但是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你结果没有回答，那你失掉了主耶稣讲那段经文的意义了。福音都讲清楚了，那主耶稣回答那个问题的目的你没有解释出来，那你失掉了这段经文基本的意义了。你比如说路加福音第15章16章一连串讲四个比喻啊。路加福音15章16章15章里面讲三个比喻，我们都记得，头一个是99只羊，有一只羊失掉了去找那只羊的比喻，第二个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银子十块钱，有一块失掉了找那一块钱的比喻，第三个是浪子的比喻。然后16章开始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是讲到那个不义的管家，我们称他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一连串四个比喻啊。那我们现在没有法子知道主耶稣比如说准什么时候讲这四个比喻，但是很显然呢，路加把这四个比喻讲合到一起，他有一个目的，他把四个比喻讲呢放在一起，为是表明他所要讲的这段经文的教训。那他这个四比喻，他为什么讲这四个比喻呢？为什么讲这四个比喻呢？路加福音第15章第一第二节那里作者告诉我们了，因为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接待罪人，所以那些个人呢批评主耶稣，因为他们批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才讲了这四个比喻。100只羊有一只失掉了，十块钱有一个失掉了，两个儿子有一个失掉了，然后有一个不义的管家。那四个比喻都是为向他们证明耶稣这么样接待罪人不错，因为耶稣来的目的是为这个。你如果是忘记这个呢，那整个那个比喻就失掉了那个目的了。我们每逢遇到一段经文，你要看一看整个这段这个基本上下文的关系，这段经文要讲的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么才行。有时候 我们解释的时候啊，假如忽略了那个经文的关系，忽略那个目的，那我们就有时候别的经文别的教训讲得很清楚，那段经文的基本的教训我们倒失掉了。讲了一段经文，讲了很好听，但是结果基本的目的倒没有了。比如说讲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段经文是很难解释的，很重要的经文，很难解释。但是你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明白主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讲这段经文。门徒看见耶路撒冷圣殿非常美啊，这个圣殿你看那个是多么美啊。耶稣说，你问他美吗？你不要看为，不要太羡慕这个。说将来有一天很快就到了，说这个圣殿又被拆毁，到那时候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整个被拆毁。门徒说，哦，什么时候有这事发生啊？于是主耶稣讲了下面的故事，所谓橄榄山的教训 Olivet Discourse。 门徒说，什么时候这样事情发生啊？耶稣一会儿讲了那故事。你如果明白那个呢，你就知道那段经文讲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了，明白基本的目的是什么了。我们可以随便举任何的一个例子，你都要能看出来那个 immediate context 会能够影响你这段经文的解释，会影响你的经文解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有时候这个 immediate context 看不大清楚的时候啊，分析那经文的构造分析不大清楚的时候呢，找一些个，这是最好找一些个 critical commentary 来做参考，找好的可靠的 critical commentary 来做参考，是那种专讲 exegesis 的参考书，而不是讲 application exposition， 不是讲那方面的材料，专讲 exegesis 的参考书，找一点这样好的参考书来参考一下。一般说来，在解经的材料里面，如果是这种好的参考书啊，他在解释这一段以前，他一定前面给你解释一点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他上下文记课的那个 context 是什么，他会给你解释出来，好的参考书。所以用参考书是要很小心，要用好的参考书。等一下我会提，我很难，不过我介绍一两本或者几本参考书的名字提出来。看完了那个 immediate context 了，看完了 immediate context 了，然后要看一看这段经文的文法的构造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文法的构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当然我们都是不是在神学院里边侍奉的，所以我们大概一般人都很少有机会读原来的文字，希伯来文希腊文那样的材料。但是我还是说，如果你要用好的参考书，如果文法有特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一个文法的一点点特别呀，就能够表示出来整个这件事情的意义。你比方说哈，这种中文我们怎么说呀，英文叫做 conditional clauses， 这个东西哈啊 ,conditional clause， 这个在英文里面不大容易表达清楚那个作者的意义。有时候也会，比方说啊，就从那个 conditional clause 一讲，我就能够知道这个人的思想是什么。啊，英文有时候也表达，比如说 if I were you， 那么正当然显出来说我不是你，是吧 ？If I were you， 那么显出来我不是你。但是有很多句子表达不出来。那么在希腊文呢，就表达得很清楚啊，表达得很清楚。他一讲那个 conditional clause， 你就知道 conditional clause 后面代表的思想是什么。有一种 conditional clause 呢，它叫做contrary to fact condition， 与事实相违反的，不可能是事实的 condition。有这么一种 conditional clause， 这个句子构造跟别的不一样。记得吗？那个一个犯罪的女人来告耶稣，记得吗？告耶稣的时候，旁边法利赛人就说了，如果耶稣是个先知啊。如果耶稣是先知，他应当知道这个告他的女人是谁，他是个罪人。如果耶稣是先知，他应该知道告他的女人是什么人，那女人是个罪人。那么这句话没什么，在我们中文呢或者英文都很难表达，但是原来的文字呢是一个 contrary to fact condition。 If Jesus knew who this woman was， If he knew， 这个 contrary to fact，那意思就是说，在法利赛人脑子里面呢，耶稣根本不是先知。 这个不是与事实怎么样，乃是在那个讲话的人脑子里面的看法怎么样。他说假若耶稣是先知，他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谁。现在呢，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其实耶稣早知道了，不过他认为耶稣不知道，所以耶稣根本不是先知。所以这个就预备了个背景了。就下面你怎么解释呢？你要看看这个人的话，每一句话你都要按这个背景来解释。他假设耶稣不是先知，所以耶稣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这是在讲话的脑子里面假设。所以他讲的每一句话呢，你都要按这个方法来解释，他都讲的是按他的看法。所以有时候一个特别的文法构造啊，就能影响你整个经文的解释。那么这样的材料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希腊文的知识呢，还是说要用好参考书，要用好参考书啊。那好不好的参考书呢，这些东西他可能看不出来，他不能给你指出来。好参考书他即刻提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问题，他一个就给你提出来了。所以这个文法的构造也很要紧，要知道文法的构造是怎么样。我也提过字的意义，我提过那个整个 context 关系 historical context， 是在旧约是在新约，是在旧约的哪一部分，是律法书，是诗歌，是历史书，诗歌书，预言，或者新约的福音，或者书信，或者启示录。然后我提到他那个在这本书里边这段经文的位置，然后我提到他的 immediate context 上下文的关系，然后我提到文法的构造。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了，我常常讲好参考书，好参考书，什么样参考书才算好参考书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标准。我觉得写圣经注释的人呢，基本上来说，如果他要解释新约，他如果没有希腊文的知识，他没有办法解释的好。他如果没有希腊文的知识，他解释新约，写圣经新约圣经注释，他没有办法注释的好。解释旧约，如果写旧约圣经注释，如果他不懂希伯来文，他旧约的圣经注释没有办法注释的好。我们不是前面讲过吗？在解经的时候，最基本的是用原来的文字做标准，你不能够用中文做标准。悔改，你把它分开，又悔又改。服从那边分开，又服又从，那个不行的了，你不是那么解释了。所以你如果没有原来文字的背景呢，你又能解释出这样材料来，就很可能。所以好的圣经注释呢，我们必须要想法的知道啊，这个作者他是不是真正对原来的文字有认识有研究。他如果有，基本上我们能够对他有个信心了，他不会乱说话了，他不会人云亦云哈，听别人讲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自己能够分析经文的意义，经文的构造。那么在这里呢，英文的圣经注释就很多很多，英文圣经注释很多很多。我或者可以提出几本来呢，大家做参考。如果大家喜欢用简单的材料呢，在这个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那有卖的那个 New Bible Commentary 这本书很好，很简单。我知道很多人一看就觉得太简单，那么大一本书就解释全本66卷圣经，很难解释的完全。但是它里边讲的材料虽然不完全，它所讲的材料多半都是有根据，不是乱讲话。可能有很多我们想知道的材料它里面没有，但是凡是它里边的有的呢，多半我们可以信得过啊。可能有很多我们想知道的材料它没有，但是多半它有的我们都信得过。那么可喜的呢，就是这本书有中文，中文呢就别的参考书很少，那圣经新释，大家如果有这本能够要看中文的，买到这本书圣经新释是很值得用时间来参考的。这本书有很多人不喜欢的，有的人在香港我介绍给人的很多教主日学的人，他说看了半天都找不到一点材料帮我教主日学。也许你看完这样的参考书呢，你不能够即刻从里面得到一个奖章，他没有一个组织好的奖章，第一条什么，第二条什么，第三条什么，他没有这样的材料。但是你看完这样的书呢，能够帮助你明白这段经文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对，原则上来说，不是我们前面说过吗？一段经文两个解释，两种解释哈，两部分的解释，一个是 exegesis， 一个是 exposition。exegesis 的材料呢，一般说来只有一个，都一样。那么这种好的圣经注释呢，就帮助你给你 exegesis 材料。exposition 做 application 呢，那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凭着我们在灵里面的领受，我们可以自己找里面的教训。所以最要紧的是那个 exegesis 材料。那么好的圣经注释就可以给你这种材料。 像圣经新释这样材料就可以给你这方面有帮助。新释 New Bible Commentary， 它翻作圣经新释就是 New Bible Commentary 翻出中文来了，圣经新释。最初四本，现在是一本。香港这个香港正道出版社出的，现在叫正主学会，不可惜现在绝版了。我想我们不要紧，因为现在香港正主学会他们做事的方法有时候很特别，他觉得如果赚钱不多他不出版。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有人呢想买的时候呢，不同的地方 New York 一个， Chicago 一个， New Jersey 一个，大家写信催他有没有，问他有没有，大家问多了可能他有了，就他的如果有快递买，卖完了就没有了，因为香港的正主绝版了，正主现在那绝版了。如果知道哪里有，那赶快去买来，因为他那个东西啊，那本书是很难赚钱的，中文的《圣经新释》那么厚一本呢，他现在卖40块钱香港钱，所以没有钱好赚的啊。啊，所以8块钱美金没有什么好赚的，是的确赚的不多，但是有时候这些书呢，我们不能够说赚的多才卖，是吧？因为这么一个机构应该是有一个服侍教会的一个，虽然赚的不太多呢，其实他提高一点价钱也不要紧。所以你们如果是想买呢，写信去催他，大家催多了，他想啊，有很多人要，我再印吧，可能再重印，说不定。那圣经新释呢，是比较好的一本参考书。我们那么英文呢就很多材料了，刚才我提 New Bible Commentary 就是这圣经新释了。如果大家喜欢多读比较深入一点呢，现在有一本 Tyndale Bible Commentary， 不错， Tyndale 薄薄的，全本圣经有多少本我都不晓得了，大概二三十本，薄薄的二十几本，反正二三十本，它是分开一本本书来注释的。那么你当然即可没办法说把二十几本一套都买来了，那你可以按你需要了，需要哪一本研究哪一本书就买哪一本，那慢慢去搜集呢。那本书呢，Tyndale Bible Commentary Series， Tyndale Series 是英国 Ivy Press 或者叫 Tyndale Publishers 出版的。Tyndale 不是 Chicago 那个 Tyndale 啊， Chicago 那 Tyndale 是出 Living Bible 的，这是英国的 Tyndale 在美国大概是 Erdman 出版，可能是，我不大相信是 Erdman 出版，是吧？在美国 Erdman 出版 Tyndale Bible Commentary Series， 它是一本本书出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比这个更深入一点研究，更深入一点，那么在 Erdman 出版另外一套叫做 New International Bible Commentary 或者 Commentary of the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Erdman 出版同样的一套书，在英国出版，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New London Commentary 或者 New London Bible Commentary， 大概是叫 New London Bible Commentary，在美国出版叫 New International， 同样一套书，这书就多了。这书你比如说菲利比书一本呢，就这么厚一本，菲利比书的注释这么厚一本，全本圣经新约出齐了，旧约呢他也在计划出，结果出了一本 editor 就死了，只出了以赛亚书这么厚三本呢，这么厚三本是 Westminster 的那个 E.J. Young 写的，那写完那本他就死了，他是 general editor， 现在有没有人再去出我还不晓得，可能有别人接过来再继续出，那么但是新约差不多出齐了，净剩的启示录还没有出，大概据说稿已经齐了，就快出了。新约差不多都有，叫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f the Bible 或者 New Bible Commentary。Erdman's William Erdman's， 英国是美国是 Erdman's， 美国是 Erdman's， 英国我不记得是哪一出的，不过我看过，我知道叫做 New London Bible Commentary， 在美国是 Erdman 出的。那么这套书呢，都是 Evangelical Scholar 写的，所以信仰啊，我们比较放心，读出来没大问题。你可以比较大胆去读，而且他写的人呢，都是在他那个 field， 他研究的那个范围里边有相当成就的，他在那方面真用过功夫的。所以一般说来呢，这套书呢我们多半都可以比较放心的去读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 或者喜欢别的更深入的材料。那么在这里呢，我提另外一两套书啊，有一本书呢，特别为那些个想明白希腊文的人的构造而没有希腊文背景的人呢，有一套书很有意思，Word Pictures, Word Pictures of the New Testament 是 A.T. Robertson 写的。Word Pictures of the New Testament 新约 A.T. Robertson 写的，全部六本，全部六本。他就是研究圣经里面每一个字，有很多人可能读过，研究里面每一个字。不过他那个研究的次序呢，不像字典一样啊，是 ABCD 那么排下去，不是的。他是按照经文的次序，马太福音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有什么字值得研究，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三节，那么样一直研究下去。所以你要查一个，查不论哪个字呢，你要知道是圣经哪一节，你研究这节圣经了，你翻到那里呢，他就在这，凡是有关这节圣经里边值得 comment 的字，他都给你研究一下。是很不错。不过他有一个毛病，有一个毛病啊，我不晓得，为我读我很不喜欢的、啊、你大家读也许会喜欢一点，就是所有希腊文字他都用英文字母给你分拼出来。那么为你要是不读希腊文呢，可能容易读，我看起来我就很讨厌，我不晓得是有时候得想半天才知道写什么。你比如说这个希腊文的信心呢、啊、希腊文是写着 pistis 啊，那么这个就很容易了，那么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但是他给你改成英文字母，那么你查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看半天才知道希腊文是什么，你再转一次就很麻烦，他用英文字母那么写出来 pistis 他那么写，所以有时候读起来不顶方便。但是如果为不会希腊文的人呢，可能就比较方便，他所有希腊文字他都给你用英文字母拼出来，拼出来以后呢，下面给你解释什么意思，然后他告诉你这句话文法的构造是什么，比如说是一个动词了，是什么是 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是什么什么，他给你分析出来。然后说这句话的构造有什么特别文法的要点，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他都给你分析得很清楚。这本书如果是真是想深入研究的人呢，这套书很有意思。A.T. Robertson 的 Word Pictures of the New Testament。那么这样的材料呢，中文里面就没有了。中文里面都没有了。就比较困难一点。好了，我们把这些材料都提过了，也参考书了。最末还有一步工作呢，我们应该做的，叫在解经的时候有一步工作呢，就是经文的比较。凡是有，比如说我讲主再来的问题，新约里边凡是与主再来有关系的经文呢，我都应该把它查出来比较一下看一看。这么样呢，就防止啊我讲出一个教训来和别处教训冲突。比如说我从哥林多前书15章讲主再来，我又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讲主再来，我又从启示录20章讲主再来，那么这三处经文如果我不比较一下呢，可能我从哥林多前书15章得了一个结论呢，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有冲突，那么就很麻烦了，因为我没有前后顾及到。假如我把这几处有关系的材料都把它比较一下呢，那么我就防止，可以事前防备，不要走上这个错误的方向。那么做这个比较的工作的参考书呢，那就大家都知道了，是 Concordance， 我们中文翻叫做经文汇编。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经文汇编，大家知道经文汇编怎么用吗？多半都知道吗？有人摇头，有人点头。经文汇编的意思就是说，你随便圣经里面记得哪一个字，你查经文汇编都能够查出来在什么地方有经文。你比如说你讲复活，那好了，你就查复活这两个字，然后所有圣经里面讲到复活的经文它都给你列到一起了。你可以把这些经文拿出来呢，然后一段一段的来查一查，这段里面讲复活是什么事情，上下文的关系怎么样，另外一段讲复活，上下文的关系怎么样，它是这么样的来排的。凡是有复活的字，所有的经文讲到复活的经文都列到一起了。你比如说讲到爱心，凡是用过爱心的经文它都给你列到一起了。爱心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你想一些圣经，你比如说你要想说爱是恒久忍耐，这句话在哪里啊，你查不到圣经在哪里，那么你查查爱字，他就告诉你了，爱是恒久忍耐，这些圣经是在什么书第几章第几节。这是经文汇编。 不过呢，中文的经文汇编呢就很麻烦，有些个地方不好用。如果你要会用英文的经文汇编呢，就好得多。为什么呢？分别在这个地方。比方说我们用这个字哈 to know， 比如说用这个字 to know， 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有好几个字在英文都翻作 to know， 在中文也都翻作知道或者晓得，但是在原来每个字都不一样嘛。那你用中文的经文汇编呢，你就没有法子看出来，你说用知道了，你没有法子看出来这个在原来的文字是哪一个知道啊，有好几种不同的知道啊。念希腊文你知道有 void 啊，有 ginosko 等等，好几个不同的知道。那么这在原来的文字是哪一个字呢？不一样吧，一个知道的方法和另外一个知道的方法不一样，你中文的经文汇编就查不出来。好一点的经文汇编呢，昨天不是有人问我买哪一个好，买 strong 好还买 young 好，我说 strong 跟 young 都没大分别，都可以，什么这个 demonstration building 也有卖 strong 或者 young， 两个都好，两个都不错。我自己喜欢用 young， 我用开的，不一定喜欢，我觉得实际上分别不顶大。那么这种字典就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它这个比如说英文的翻作 to know， 然后下边的即刻它给你注出来，第一比方说啊是 oida，第二比方说是 ginosko，它把这个几个希腊文呢，或者是还有一个是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有一个是亚兰文，它都给你写出来了，每一个字都写出来了，每一个字都写出来了。然后在列经文的时候呢，比方说马太福音呢啊，第五章第八节讲到 to know， 到最末讲完了，他后边给你注上一个字码是第二，那意思就是你一看这经文你知道这个原来的文字是这个字，下面又有一节圣经了，他给你注上了是第五，比方说那这是另外一个字的原来文字，原文是另外一个字，他每一个字都给你注出来了是什么什么字什么什么字，这个对你要认真的用功夫来研究经文呢有很大帮助，有很大帮助。他每节经文后面给你注了原来的文字是哪一个字，Concordance of the Bible， 那个 strong 叫做 exhaustive concordance， exhaustive 大家知道哈 strong， 那个 young 叫做 analytical concordance， analytical concordance 跟 exhaustive concordance其实没大分别， analytical exhaustive 没什么分别。exhaustive strong 的好处在这里，它把每一个 and， 每一个 THEZ， 每一个 AN， 凡是经文用它都给你列出来了。其实那些字没什么用处啊，我们查经文不会用那个 and 来做标准去查，也不会用那个 Z 去查，我们都用重要的字。那么 strong 就把这些都列出来， young 就不列出来。young 呢就分开 analytical 嘛，他说分开用 oid 他给列的 group together，用 gnostical 的 group together， 那么分法，所以叫 analytical， 其实没什么分别，随便用哪一个都可以。gnostical 或者你查这个字，它自然就告诉你是什么意思了。你用 strong， 用 young 没有大分别。但是你要有，假如你能够用英文，有这么一本 concordance 呢，就可以帮助你啊。你不会讲说某一个地方都讲知道，某一个地方都讲知道。但实际上两节经文你讲到的时候呢，两节经文你比较，结果两节经文原来用的不是一个字。如同我们举例，上次我在讲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我用到联合那个字，联合那个字在希腊文的新约里面实际上很少用到，但是中文的新约联合那个字很多很多，别处的联合呢都不是那个字，那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那你要查这样的 concordance 呢，他就告诉你了哪里用这个字，别处有没有用这个字，他给你列出来，如果没有就没有，每一个字他告诉你原来的文字是什么字，这个很高的字很有帮助，很有用处。但是用的时候就要比较费一点功夫。好了，我们就关于用的工具呢，我就讲到这里就可以了。下面我们会提到我不晓得怎么办，下面时间的关系我不晓得怎么讲好了。但是首先工具方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解经那个步骤从哪里开始，然后用什么工具，大家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愿意提出来的。嗯，我还是说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参考书，但是参考书呢应当最末后再用，不要在还没解经以前先打开别人的 commentary 看一看，那样就不好了，那样可能就影响你的解释。你先按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你可以查圣经字典，你可以查关于文法的材料，你可以查像那个 word picture 这样，其实 word picture 也有点 commentary 的意思了，你可以查，先查这样的材料，最要紧圣经字典、圣经词典、百科全书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圣经字典、圣经词典，你比如你解释罗马书第五章，比方说圣经词典的材料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解释罗马书第五章，它是解释这个字的基本意义，所以你就容易比较客观。那么等你查了圣经字典、查圣经词典、查了那个文字的关系，你把自己你已经对这段经文有个认识了，你已经有一个概念了，这段经文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再把圣经注释拿来对照一下，如果你的地方又错了，为什么会错，跟它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那么你对照，最后对照一下，可以叫你不会犯错，同时有新的亮光给你。但是你如果一开始就看一个圣经注释呢，结果你的脑子先被它的解释影响了，你就很难客观了，先入为主哈，你脑子已经被他的那个思想占据了，你就很难客观的了了。需要用圣经注释应当用，但是应当最末了再用，不要先用。好了，在工具方面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啊？不是圣经词典呢，我刚才说 New Bible Commentary 啊，或者圣经百科全书啊，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这类东西，最近 Donovan 出了一个 Pictorial Bible Encyclopedia， 是 Meryl C. Tinney 编的，好多这类的书，圣经字典、圣经词典、百科全书这类的材料，这类的材料。经文汇编的是到末了我们比较经文书才用，比如说讲到金钱奉献问题，那我看一看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讲到金钱奉献问题，哥林多前书16章、哥林多后书8章、9章等等，把那些材料都把它合到一起，看看金钱奉献的问题，再比较一下，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训出来，那么就要用经文汇编了。比较的时候 Concordance， 最我觉得最应该留意的就是在解经的时候不要看那种普通的讲道集，像宋尚杰的讲经集啊，或者是 Spurgeon 的讲道集啊，这些材料最好不要用这些东西做参考。要读这些东西呢，是在最好是在你不是解经的时候读，你自己灵里面想得帮助，在那时候去读。灵里面想得帮助了，读这些个有名的人的讲道，他给你灵里得帮助。但是真正解经的时候呢，最好不要看别人的讲道集，因为讲道集他有很多时候他不是很客观的给你解经。他是组织好了一篇讲章，他把解经文都放在这讲章里面，那么要分起来。结果他那个解释一段圣经那个构造，你比如说一个大纲分三点，可能跟原来文字那个构造不一样。原来文字不是这么分段，但是他给你这么分段。有很多这样讲章是这样的。你像宋尚杰的解经讲章呢，简直是你读完了就很麻烦了。
去读那些讲道集，但真正解经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读讲道集，什么讲道集都不读。那就比较好一点，比较客观一点。
你说亲子章的圣经词典是中文写的？
中文的，它是中文写的，就叫中文圣经词典。台湾香港出的，刚刚出版大概两个月，一个多月，两个月，刚出版两个月。思高，叫做思高圣经学会，香港天主教出版东西都是他这个，都是他这个这个，都是这个机构，思高圣经学会。香港思高圣经学会，你高矮的高，思高圣经学会，你就写，如果写信到香港问天主教书局，他就会，或者公教书局、公教书室、公教书局，他们用公教啊，你用公教书局或者公教书室，他们。天主教的问题比我们基督教比较简单一点，就一间出版社，什么材料都他出，他们不可以随便出。怎么办呢？下边讲什么好呢？还有15分钟，不要讲什么好啊？发问，好，好啊。
利达法利赛人呢是他们的一个发问。前面三个比喻很明显的是讲到同样的事情，讲到耶稣为什么他要接受罪人，可是最后一个就是很不明显。
不明显，对了。
前面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呢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因为那个重点在这里，整个那段经文的比喻的解释的重点在这里，是讲到神和人的心灵的关系，神爱人的那个关系。那个重点不在他怎么样打扫地方找那块钱，或者怎么样去什么，是在神爱人那心灵里面的爱的关系。什么不义的管家呢，也是同样的意义，也同样的意义。因为那里主耶稣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样处理那些不义的马门，最重要的是你和神的那关系，那大事上中心，那是这个重点。当然他这个意思不那么明显，但是确实也在那里。圣经什么？圣经索引是，但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没有，就好像一个 index 一样，这个索引嘛，它没有 concordance 那么完全 ，concordance 比较大，比较好，所以没那么完全。不过这个索引的名字有时候用的很特别，我们不晓得。在英文有一本书啊，在中文也有，叫做《圣经题境》，中文英文叫做 Topical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 这本书也很好。这本书是这样，严格的 Concordance， 真正 Concordance 呢，是圣经上用过那个字才用。你比如说讲主再来吧，凡是用过主再来那个三个字的 Concordance 都写出来了。但是有的经文呢，它也是讲主再来那回事，但是没有用那个字，是 Concordance 没有的。那么 topical concordance 呢，就把那些也列出来了。有些地方他没有用那个字，你比如说讲到金钱的奉献问题，他没有用奉献那个字，但是也是讲奉献的问题，他把那经文也列到一起，这是 topical concordance。 经文索引呢，就有些这种材料，有时候有些这种材料。
您觉得什么工具的基本的，如果像我们可以听到，我们不可能说没有，
不可能，对对对。呀，最好的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不能够多买呢，就买一本 Bible Commentary， 不论什么，最好呢就像 New Bible Commentary 这一类，买一本 Bible Commentary， 买一本 Bible Dictionary， 买一本 Concordance， 我觉得这三本是最基本的开始应该。哎？这三本已经很贵了哈，啊？
三本都买不起，
买不起怎么办呢？现在书便宜了，像 Young 跟 Strong 的 Concordance 现在卖8块多钱，我买书十多年前已经不是多少时间，20几年前了，已经10块钱了。现在它印的大量印的薄纸，是卖的很便宜。那 Concordance Strong 跟 Young 都卖8块多钱，我在那看见，但是我买20几年前已经10多块钱了。所以不贵啊。不看你的用途。其实 concordance 比 topical concordance 实用。买 topical concordance 应该是第二步。应该第二步。
我刚刚想问你这个有关的，你刚刚说讲方言在使徒行传以后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因为这个情绪，我们这个情绪昨天现在讨论的问题还是没有什么。
因为真正圣经上的方言是在五旬节才开始吗？五旬节以前没有方言那回事，五旬节以后才开始。所以不，你得按圣经的用法，他用的用法什么意思才行。所以你要是我们中国，你说讲方言怎么办？怎么说呀？我说基督教以外说方言什么意思啊？哇，你讲广东话广东方言吗？你讲北平话你讲北平方言，你讲福建话你讲福建方言吗？是不是？你得看那个用法什么意思，他那个经文里面用法什么意思，解圣经也必须这样解释啊。他原来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像我们的前人，他就在更多前书那。
啊，那是五旬节以后喽。
那五旬节以后。
是不是？那不同了。那就很麻烦了，不晓得什么那个。
五行节的方言主要是传福音的目的是一样。
也许是。五行节的方言也很麻烦，到底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五行节的方言都不晓得什么东西，很难很难决定是什么。看一看，看一看，像《圣经新释》里边有一点解释，《New Bible Commentary》里面有点解释，告诉他告诉你方言是什
么。
Yes.
From knowing, from listening to you, it'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you have to know the context,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and all this. And how do you cross reference? And you know, how do you use the Old Testament? And how do you put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together? And all this. In other words, when you build a doctrine, let's say if you want to build a church, okay, you need some kind of biblical pattern, a biblical model.
Yeah， 我讲中文你听懂是吧？别家可以听懂。解经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不是很简单。缘故就是因为我们要是很简单的那么好像一种 spontaneous reaction 那种方法来解释呢，就很容易走上极端，因为我们不明白整个的背景。我很容易出这个毛病。所以我们在解释，假如你要比如说讲一个教会的 pattern，我们应该怎么建立教会，用什么方式来建立，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先找一点关于教会的书来做参考，不能单单用使徒行传。为什么呢？在这里原因，因为你关于教会的书啊，或者一个传统教会的方法，因为他们呢是用过很多时间研究了，用很多时间研究了，那么他们研究的人都是专门的人，懂得解经，犯错的机会少。要是我们去单单没有太多背景，单单用使徒行传做标准呢，那我们就很容易断章取义，没有明白真正的意思。你比方说哈，我们用使徒行传第五章来解释做我们教会的标准行不行啊？很麻烦不？一个人骗圣灵，结果即刻死在那里了。假如我们教会有那么多事情发生嘛，警察局来抓我们了，是吧？很麻烦嘛，是吧？亚拿尼亚、撒菲拉骗圣灵，为什么骗呢？就是因为他要奉献全，应该奉献全部，他奉献了一半，结果他即刻死在使徒脚前了。这个不得了啊！我们不能用那座标准，我们要明白那件事的意义呢，需要解释一下整个那个背景，为什么这样发生，那么才可以。所以我们如果要用圣经用使徒行传那样材料做标准呢，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受这段经文的影响了，我们觉得这段经文宝贵，按照这段做标准，没有和别的经文比较，结果这个标准可能偏了，可能偏了。有些个经文当然呢，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来用，不会容易出困难哈，不会容易出困难。比方说吧，约翰三章十六节说信耶稣就得了，是吧？神爱世人，神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倒永生，离信就得了。但是有些经文不行吧？比如说我们刚刚听过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凡物公用行不行啊？今天教会没有一个这样做的。如果那么样做行不行呢？我们假如用那个做标准怎么办呢？可能就引起教会的困难了吧？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假如那些个用过时间研究的人，他把这些经文都合到一起看过了，每一段经文的含义是什么，结果他能给你找出一个很合乎圣经基本意义的教训，我们把那个做标准就可靠得多。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是要遵守圣经，但是遵守圣经就怕的是我们是遵守圣经了，但是我们把那段圣经呢解错了，或者解得太偏了，结果就影响了我们整个的立场。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解经实际上原则上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 我们感谢主，圣灵有足够的恩典。我们如果很真诚的用我们所有的方法去解经，圣灵很多时候会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不会走太错的方向。圣灵会引导，会帮助。不过我们还应当尽量用我们所有的工具，能有多少我们用多少，能用多少用多少。但是在用的时候，我们很忠心的、很诚实的去用了。我还有时候可能容易犯错，怎么办呢？圣灵会保守，圣灵我想会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但是我们还应该很 conscientious 的那么去用。刚才还有一位举手的，还有四分钟。怕很难了，四分钟很难了，起码要两个钟头。不过呢，我可以简单的说一句话呀，严格说来呀，预言也是神的启示的一部分。所以解释预言呢，必须也要按着圣经整个启示和我们前面所讲那些个解经的原则去解释。也换句话说，也得按那个背景，作者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圣经里面可能有什么地方给我们有亮光，帮助我们明白预言。那么这样的必须要这么样的方法去解释。如果我们忽略背景，忽略上下文的关系呢，还是危险。预言也是一样，实际上预言更危险。假如我们不理上下文的关系，忽略那个圣经的背景呢，那么解释呢更加危险。那么在这里呢，如果大家可以有两本书，大家可以看一看呢。一本书呢，就是我已经提过的了 ，Bernard Ram 的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Bernard Ram 的 Biblical Interpretation。另外一本书呢，也在这方面也会有帮助，是 Berkeley Michelson， 叫做 Interpreting the Bible。Interpreting the Bible， 这本书比较厚一点，比较大一点，不必看它别的那些东西，它有很多东西很啰嗦，没有必要很多东西讲的。但是它讲预言那一段呢，不错，Berkeley Michelson 的 Interpreting the Bible， 这本书也会很有帮助。假如你有兴趣的话，那么这些书有时候我们都很难去买了，最好找一个附近，如果有一个有神学书的图书馆，去借最好，因为这些书有时候不是我们常用的，你花很多钱买了呢，你很少用。如果能够有地方借最好了，我不晓得有地方借没有啊。
先知的解释有哪里？
先知预言一样了，先知就是预言了，先知书嘛，是吧？先知啊。先知那个字的意思，那个字的意思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个是 speak forth， 旧约的先知不是讲预言，就是把神的旨意告诉你，你们应当悔改。你像约拿书是先知，约拿是先知，他没有预言，神的审判临到了，你们要悔改就完了。另外一个先知的工作呢，是讲未来的事情，这两方面，一个是就是当时把神的旨意宣布出来，一个是讲未来的事情。好了，时间已经到了，很多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一同祷告。